今天我想讲1968年的那次经历，也就是55年前我开始得着这些启示之时。在20个启示中，我要讲的其余部分都是在1968年3月23日与神相遇之后的事。从儿时起，甚至在重生前，在本周第一部分所讲的那次相遇之前，我就知道神为我的生命预备了使命。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何知道，但我就是知道。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出生并非意外，虽然父母其实并无打算生下我。母亲曾说，她想给我取名为末节车厢，她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孩子，所以说我不确定父母是否计划要生下我，但总觉得神为我的生命预备了使命。记得五六岁时，夜晚我躺在院子里看星星，思考着自己的位置和使命是什么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人生有使命，只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而且从幼年到高中，生活基本上都规划好了，所以老实说，我把这些思考都放在了一旁，像正常小孩一样生活玩乐。到了高三，也就是我18岁时，学校举办了职业规划日，开始讨论要规划自己的人生，余生要做什么。谈起未来和规划余生之时，重新点燃了我内心对神旨意的渴望。高三那年，我开始寻求并求问神对我生命的旨意。还记得我去询问浸信会牧师，但他们也答不上来。他们说的基本上是谈论婚姻的那套理论，你怎知道自己该嫁给这人？你会听见音乐钟声，会有些感觉，就像不知道怎讲，反正你就是知道。他们就是这样回答的，这是命运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无人能告诉我如何找到神对我生命的旨意。我便决定自己找出答案。记得高三那年，我去买了本马太·亨利圣经注释，共有五卷，每卷约四五百页，一共有五卷。我通读了整本书，并在一年内读完了圣经。我全身心投入神的话语，心想答案一定就在其中。怎么才能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？以上就是事情的背景。我充满了渴慕。圣经说，寻找的就必寻见。耶利米书第29章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出自耶利米书29章13节。于是我寻求并求问神。就这样，我高中毕业了。读大一时，我仍在寻求。记得1967年圣诞节，我参加了青年小组，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克劳德克罗夫特。白天我们滑雪玩滑板，晚上则会进行小型灵修。灵修时有个人读了段圣经，罗马书12章1-2节，经文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不是超级圣徒独享，也不是传道人专属，而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接着保罗在第二节中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谓神美好，可接受纯全完美的旨意。当他读到最后一句时，叫你们查验何谓神美好，可接受纯全完美的旨意，我仿佛几乎如同清晰可闻的声音，虽然并非清晰可闻，但我里面得着感动，就是这个，我多年寻求的就是它。如何找到神美好可接受纯全完美的旨意，这就是答案。那时我虽尚未完全理解，但它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因此从1967年圣诞节到1968年3月23日，我便只专心研读罗马书12章1-2节。思考问题时， 也会查找相关经文，但我基本上都专注于神啊，什么是活祭？成为活祭意味着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一开始我根本不明白，但我不停地问神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总之，在祷告的那四个月里，神从这些经文中赐我启示，告诉我何为活祭。他教导我的真理之一是，其实他对我职业的旨意，想让我做什么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颠覆性的，颠覆了我一贯的想法。我认为很多人都不会这样想。寻求神的旨意时，多数人想的都是，你想让我做律师、医生、牙医、教师、商人、保险推销员吗？他们想的是职业，但神的旨意，他借这段经文向我显明的启示之一是，神希望我和你，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活祭，完全委身于他。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。在这之后，他要如何使用我们？比如，他让我进入事工，呼召我成为圣经教师，他也许呼召你成为汽车销售员、老师等等。但他如何使用我们并非重中之重，那是附带的，只是副产品。神对每个人的旨意是成为活祭，这就是他向我显明的启示。我讲的这一启示会改变你的生命，他彻底改变了我的全部焦点。我不再祷告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，而是祷告神啊，你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他启示我要成为活祭，这方面我有非常丰富的教导，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提供，题为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。书中对此有更详细论述。神开始向我显明要成为活祭，并不是说你寻求主，直到他赐你些话语，给你人生目标或方向，然后你带上这些自己去闯。活祭必须是每日的活的祭物，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要顺服神的旨意。祭物不会自行做主，祭物全凭献祭之人主宰。因此，要成为活祭，我就要爬上祭坛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请悦纳我，并且不止一次，要持续不断地这样做。神向我显明这些，他对我说话。本书中有很多教导会更详细，我只是快速讲了其中的一些内容。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效法的意思是倒入模具中，你知道吗？某种液体倒入模具，比如金银或其他金属之类的，先融化再倒入模具中，冷却后就变成了模具的形状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将自己倒进这世界的模具中塑形。我们活在堕落世界里，有仇敌，仇敌有一堆小兵。我肯定你会遇到逆境和困难，会被融化。你离开世界时不会和来时一样，人生种种会塑造你的生命。但好消息是，你可以选择自己要倒入哪个模具，纵然无法避免会被融化，总会承受压力，但你能选择变得苦毒还是变得更好。嗨，这很关键。我还记得在接到命令去越南那天，当时我在纽约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，就在维拉扎诺海峡大桥下面，我们接到了赴越命令。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，谁也不想去越南，我们都是被征召入伍的，无人自愿。命令下达后，孩子们哭了起来，我没哭，但也并不期待。我祷告自己能否去别处，但他们痛哭不已，还把牧师叫了来。牧师过来与我们谈话，我们班约四五十人， 总之，牧师说了这样一句话：生活是团火，会融化你。他特别将这句话用在军队中，他说，军队是团火，会融化你，你离开时不会与入伍时一样，但好消息是，你能选择要被倒入哪个模具中。嗨，他这话一出，我便以此为出于神的话语。我说，离开时我要变得更好，我决意寻求主。就算军队融化我，我也要被倒入符合主耶稣样式的模具中。我下定决心，实话实说，服役19个月后离开越南时，我变得更好了，因为军中的确有很多压力，但我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模具。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要被这世界塑造，倘若你不做决定，不确定前进方向，不选择侍奉神，事情既不会自然发生，不会自动发生，不会自动发生的，你必须立定心志寻求神。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要让自己成为活祭，在这之后如何效力，你的职业如何生活，都必须由你有意识的选择和追求。漫无目的则终无所至，但若持定目标，心怀终点，就会限定你要走的路，限定你的选择，你需要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这就是神赐给我的话语和启示。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变化一词源自希腊语，英语化简成叠的词根，就是希腊语单词蜕变新生，形容的是毛毛虫蜕变化茧成蝶，想从受困于尘土且丑陋之物变成飞舞而美丽之物，想在生命中实现此种转变。方法就是更新你的思想。嗨，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教导，主从这两节经文中向我显明的真理，能讲上几个月都不重样。这里面蕴含了太多太多，我讲得很快，但我们正提供另一本书，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版，书中讲得更详细，鼓励你前去获取。真正吸引我的正是这里。经文说，做这些事，你就会查验，查验意为向你的现实感官彰显。你瞧，这正是我相信的，我相信神为我预备了使命，我从未怀疑过。我一直深信，我的出生不是错误，神造我有其使命。我只是不知使命为何，也不知如何彰显。我相信它就在那里，只是不知如何彰显。这节经文说，你这样做就会查验，向你的现实感官彰显。神美好可接受和完全的旨意。我认为这是有步骤的，无人能从尚未实现过神的旨意就一步登天，直达神完全的旨意。你要向神的旨意前进，分阶段成长。就好比想一下子从零加速到时速1000英里，瞬间加速可不行，会要了你的命。要逐步加速，朝那个方向进发。神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将你从原地直接带入他完美的旨意，先是美好的，然后是可接受的，再然后是神完全的旨意。读到这里，这些经文立刻吸引了我。那四个月里，我就只默想这些。神开始对我说话，接下来让我直接跳到1968年3月23日。四个月里，我都在默想这些经文，并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成为活祭，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上，成为祭物。成为活祭意味着什么？我求问神这些问题，我全神贯注，单单思想它。在此之后，我参加了一场祷告会。这个故事能让你知道曾经的我多么宗教化，因为作为18岁少年，周末我不去派对，也不做别的，而是与朋友们聚会祷告。每周六晚10到11点，我们都会祷告，这就是我们的活动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很怪， 也许吧，但这就是我的见证。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一起聚会祷告，不光有年轻人，还有教会领袖。青年组理事也参加，他叫马里恩·沃伦，是我们青年组的理事。他对主满怀热忱，与教会里其他人不同，他不仅风趣，也很爱主。祷告时，我的祷告挺肤浅的。其实我主要是为周围的人祷告，想显得自己更属灵，得着赞扬。反正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与神的交流并不多，只是走宗教过场。虽已重生，与主的关系却并不紧密。我的祷告通常只有一两分钟，内容也大多类似：神啊，原谅我们所有的罪。虽然我也想不出那周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不过是来到神面前的模板，例行公事罢了。我祷告个一两分钟就赶紧结束，因为马里昂会祷告20分钟。他不是例行宗教公事，而是与神对话。他对神说话之后便停下并倾听，神也会对他说话，他再回应，听上去如对话一般。他的祷告与众不同，我并不羡慕，而是他的祷告让我怯场。因此我总想赶紧结束祷告，等马里昂祷告时，我好进入并接受他的祷告。那晚10点时，我和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，我们正闲聊，忽然马里昂俯伏在地，在我们浸信会牧师的书房里开始祷告。但凡他一开始，我就知道他会祷告20分钟。我知道等到他祷告完，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知道自己的祷告与他相比不值一提，我不但没有与他一起祷告一起喜乐，反而很生气。我坐在那里想，大家会怎么看我，马里昂祷告后我该说什么，他们会怎么想我，神啊，我该说些什么。我想的全是自己，想在所有朋友和教会领袖面前维护自己的声誉。接着我无法解释当时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神直接出现了。不知怎的，我看到了神的荣耀，不是用肉眼，而是我看见了神的圣洁纯全，也看到了相比之下自己何等不配。神向我显明，我不过是宗教伪君子罢了。我没有向他祷告，也不在乎他。我为其他人祷告，是为得到大家的夸奖。他让我看到我有多虚伪。他这么做不是出于恨恶我，我相信他是为了我的益处，让我认清自己的样子。我究竟成了多么宗教化的法利赛人？他向我显明了这些。这就是我在20个启示的小册中谈到的，并不是别人教我的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。就算有人想对我解释，我也不一定会同意，是通过启示得着的。神让我知道我是个宗教伪君子。轮到我祷告时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很夸张，但说实话，当我看到自己有多虚伪，读不进前时，我以为神会击杀我。曾有人告诉我神会审判我，那时我还不像现在这般了解圣经。有人说在我12岁时，神击杀了我父亲，是神的旨意。我很害怕，在看见自己有多虚伪后，我以为神会击杀我，但在击杀我之前，我要忏悔过去或将来会犯的所有罪。我要忏悔一切，但愿万一被击杀，也不用下地狱，可以上天堂。再次声明，我知道这种神学观念不对，这只是我当时的情况。于是我毫无保留地忏悔，教会领袖、青年主任、我最好的朋友都在场。我当众发自内心的忏悔，披麻蒙灰，祷告了不止2分钟，而是长达1个半小时或更久。我并没做那些事，但耶稣说，凡心里有私欲， 就犯了奸淫，我便开始忏悔自己每个私欲或错误想法，指名道姓地挨个说。这可是当着朋友和众人的面，我把自己恨过的人全说了出来。耶稣说，心里恨人就等同于犯了杀人罪。我开始忏悔曾有过的念头，就算我之前有什么名誉，那天也都毁于一旦了。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忏悔自己的一切，然后便流泪俯伏，不知道会如何。节目时间到了，只能在明天节目中继续讲，快速讲一下。但我以为的愤怒和惩罚并没有临到，而是有种超自然的神那样的爱充满了我，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嗨，我讲述的这些每个人都需要经历，要认识到你不会想要自己所应得的，你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成为活祭。不要认为自己有很多东西能献给神，你唯一能献给神的就是你的降服。时间已到，我会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讲述。